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我们上星期呢，已经讲到三十页，对，就是讲到第四项嘛，就是比入因果啊。那比入因果就是入比了啊，比入因果，因为在玄奘大师的翻译呢。他有时候会尽量贴近梵语的一个表达形式啊，那他的梵语就是比入啊，懂意思吗？他的顺序就是这样子，他其实就是入比的意思。那这个比呢，比就是唯识性，可以吗？啊，我们上星期讲到的啊，好，那入唯识性的因。还有它的一个果、哦、那因就是六波罗蜜，对不对、哦、所以我们其实我们讲修唯识的法门，在观行的部分会有一些差异，对不对、哦、要观一切唯识所显、哦、那其他比如说禅波罗蜜啊，修定，对不对，或是修布施波罗蜜啊，修布施啊、哦、都一样，对不对啊、哦、同意思啊，不是说修唯识观就不用修布施啊、哦、都要的啊、哦、不是用想的就啊、哦、那再来就是因为这些名称都有一个比啊、哦、大家特别把那个比圈起来，每一项的比它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意义在。比如说在前面 ,OK, 这边开始第一次比入齁、哦。比入就是入比，比是指前面的东西齁、哦。就是前面的这个唯识性齁、哦。特别是缘成实性。好，那这个比因果修差别呢齁、哦、我们来看讲义第三十页第五项，比因果修差别，谈的就是菩萨的实地，就是修六波罗蜜呢会有不同层次的差别，所以初地修什么六波罗蜜，对不对？二地呢也是，对吗？三地呢都是，所以不要再问我们说下一步要修什么啊，修六度。但是每这个六度越修就会越深入，懂意思吗？齁、哦。一开始我们修比如说布施啊，因为经典经论都会以举布施波罗蜜嘛，一开始都还会以有所得的心来修啊。哦，什么样有所得，就是诶，我做这一些好事之后会得好报、哦、这个都很自然的、哦、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怎么讲过失了、哦、懂意思吗、哦、但是随着修行层次要提升的时候，这一些想法要慢慢的淡薄，乃至于能够不起，所以我们要知道有个方向、哦、就是我们这样做难免都会就是不经意，就是说啊，希望未来能够有比较好比较顺利、哦、就我们做这些事情，因为长期以来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新的一个作意嘛，对吗、哦、从开始学佛，那这个教导我们的老师都这样教嘛，发个愿啊等等之类的。但是呢，这一开始是对初学者是可以有提升的帮助跟力量。但是慢慢越来越接近要证悟真理的时候，这些可能会变成障碍，变成是一个贪啊。般若经叫做法爱、哦、就是对这一些功德啊、哦、或是这些教法有一种爱着、哦、一开始 爱着这些教法，那会推动我们去修行，对不对？但是要证诸法实相的时候，不能有这些执啊，这边都变成是一种执着，对善法的执啊。所以《金刚经》不是说法上应舍，对不对啊？就是这个主法有没有？主法就度了这个河之后，到了彼岸，还要背着这一个船吗？不用了吧，啊，就放下了，懂意思吗？因为它就是要帮助我们过河的一个方法工具啊。那有些人说我很念旧，是吗？就是还要带着它继续上岸之后，还要背着它啊。上岸之后不需要了，然后我们已经有更高深的能力。就是因为这一些之前的工具已经转化成我们内在的一种能力了，不用再需要这一些，都懂意思了。好，所以呢，要这个入唯识性，就是要修波罗蜜。那为物之前呢，这个修的是世间波罗蜜，这个是因，对不对？因为修持六波罗蜜多，能入唯识性。这边唯识性大家注记一下，就是圆成实。好，所以这时候的六波罗蜜是因。那证入唯识性以后，修习六度师等呢，这些六度会成为清净无漏的初世六波罗蜜，这就是果。就六波罗蜜呢，一开始是这个入唯识性的因啊。那如果当我们这个体悟诸法实相啊，悟唯识性之后，那所修的呢，就会这六波罗蜜就会不断的往圆满清净的这样的一个层次去发展啊。六波罗蜜变成是一个果。六波罗蜜导师在这个佛法概论呢 就是依三心修六度嘛啊，依六度圆满三修，就有点就是以六度来入唯识性，然后之后再圆满六波罗蜜圆满啊，变成果啊。好，那这个是这个是前面的入这个比入因果啦，然后都变成初世六波罗蜜。好，那再来比因果修差别呢，就是菩萨的实地。所以这边导师说入地以后，入地就是这个入初地以后，这边很多都会用略说入地啦，登地有没有或是什么落地有没有？没有落地了，飞机才会落地。但后面好像有一个，然后会搭配不同的动词啊。那这个地都是初地以上啊，这一些阶位啊。好，那这个入地以后的菩萨于十地中仍是修六波罗蜜有没有？初地这样修，十地。还是这样修啊，不过在地地修习增上这一点上，说有实地的差别啊。好，那若这个论波罗蜜多修习圆满，要到佛果啊，就实地虽然一地地的一个增上啊，那要圆满，要到成佛的时候才圆满。所以大家要好好的这个修学六度啊，修学六度啊，把这六度呢不断的这个纯熟啊。好，那这个修行的内容六度以及六度会有实地的差别啊。那再来就是六七八 就是增上戒定慧。那这增上戒定慧其实也是这个入唯识性的一个因果啦。六度是修行的德目嘛，对吗？那其实戒定慧也是啊，六度也可以收摄为戒定慧。怎么收摄？自己收。八正道导师有帮我们做了一个归纳，对吗？正见、正思维是什么？慧学，对吗？正语、正业、正命是什么？戒学，几项呢？五项，对吗？正念、正定是什么？定学，这样几项的？七项，对吗？还少哪一项？正精进啊。大家学那么久要对这个八正道要很熟悉啊。好，那有一项就是导师说是通三学，正精进，戒学要精进，定学要精进，慧学也要精进，懂意思了啊。那其实这些德目呢，它就是开合的不同，懂意思了啊，开合的不同。所以都可以收摄为戒定慧。好，所以再来第六是增上戒的一个体啊、哦。增上戒的体就是菩萨律仪啊、哦，菩萨律仪、菩萨戒啊、哦。好，导师说律仪就是戒了啊、哦。那这边为什么他会用律仪呢？主要要与声闻的。这个戒，声闻戒一般都称波罗提木叉、哦、什么意思？别解脱、哦、波罗提木叉有时候又翻译为别解脱、哦、为什么称为别解脱呢？这个经论的说明就是你持一条戒就会解脱 一类的烦恼，就是每不同的戒它会对治不同的烦恼，你圆满手持的一条，那你就会得到某一类烦恼，就不受这些烦恼的干扰，懂意思吗？别解脱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在。好，所以大家不要去轻视这些戒法，戒法就是一个好的生活习惯，要把它变成生活习惯，而不是就是想要做坏事然后要还去忍一忍，哎呀不能做，做了多地狱，想到就害怕啊，如果没有想到会多地狱就做了，就是其实戒在大智度论告诉我们它就是善的习惯。那我们为什么现在会对于持戒会不习惯了、哦、因为我们坏习惯太多，好的习惯要培养的时候就会卡卡的，对吗、哦、所以慢慢去练习，要去养成习惯、哦、真的大家这个不断的受持这些戒法，然后对这些戒法去了解它的意义、哦、它的一个对我们的好处、哦、慢慢会对这些戒法呢产生一种信念，就对一定要这样做才对嘛、哦、不这么做怎么可以呢、哦、就是会产生这样的一种信念、哦、好，所以这个律仪导师说主要要跟声闻的戒常用波罗提木叉来做一个区别、哦、好，再来就是增上心，增上心就是定啊。那这边讲到手楞伽摩啊，好，虚空藏等诸三摩地啊。三摩地就是有时候另外一个翻译呢，称为三昧啊，三摩地啊，三昧啊。那这一些呢，这些三昧是增上心的一个体。也就是诸地菩萨所修学的定、哦、好，那 定以心为体，我们修定就是让心能够专注一趣嘛，对不对？好，所谓一心为止，也就是心一静就是定，就是止，可以这样理解。好，那这边有提到两种三昧的名称了，那这边只是举例而已，三昧不只是这一些，所论且亦作见行，那平常就是平常所说的熟楞严大定，那这个定的境界很高，是十住菩萨所修。这边的十住呢，就是十地，在早期的佛典啊，住根地它会互用。其实我们现在的白话住根地也会互用，是吗？你的住址，你的地址，是吗？也有互用的情况，好，所以大家知道这边的十住是十地已经接近佛的那个境界了，好，那再来我们看到第31页，31，好，那这个论里面谈到虚空藏三昧，对不对？虚空藏也是一种定名。那这个定呢，什么概念呢？就是一种定名，就是一种定的名字。在这样的定呢，就在处在像虚空的法性中。其实这个定其实是悟诸法实相的一个境界啦，懂意思吗？在悟诸法实相跟得定呢，它会有一些类似的，是身心的一个情况会出现啊。哪一些呢？明显无分别，极妙清安乐，有没有？是道内外共。有关成差别，加到这边了吗？还没啊。就是你得定跟悟诸法实相都会有这一些身心的体验啊。明显就是你的心很清楚了啊。清澈啊。然后这个是从这一个修观者的一个角度了啊。然后你如果是这个观你的所缘也会变得很明显，比如说修这个佛像，那个像会很明显啊，懂意思吗？那心也会很清楚啊，这是相互的啦啊，明显无分别，这时候不会有一些思虑的一个活动啊，还有。清安乐微妙殊胜的啊，这辈子没有体验过了啊，得定就是这么殊胜啊，好，所以这一种其实是老实说，在这个其实在法性中啊，其实就是悟诸法实相那样的这个状态，也称为一种。定的名称来描述这样的一个境界，听得懂吗？它其实是止观的一个综合啦，比较属于如果按照佛教的一个角度，要悟诸法实相其实是慧的一个作用，对吗？好，所以这个就是它这个。虚空藏三昧就是处在法性的体悟这样的一个境界啊，在这样的一个法性中能含摄出生一切功德，所以这样的一个境界呢也名为虚空藏啊。好，在增上慧啊，增上慧呢就是无分别智啊，也就是 这边菩萨所修的慧学哦。好，那这边的无分别智呢，因为是菩萨所修嘛，哦，所以他就会有这个包含有漏的 一部分，有到无漏的部分，可以吗？哦，好，所以导师这边说无分别智包含加行无分别智、根本无分别智以及厚德无分别智。好，因为菩萨远离一切法执分别，哦，法执分别可以当作是一个同义语啦，哦，就是一个片一个语词组，法执分别，法执就是分别，哦，这种分别的内涵就是法执，可以吗？哦，故所有的智皆称无分别智。那修持三学的时候，这边老师说或渐次修上去，或辗转增上修上去，所以名为增上，哦，增上就是一。我们先说明用导师在成佛之道里面的解说了，哦，所谓的增上就是修这样的戒学是要这个增上得到定的功德，可以吗？而不只是停留在戒的一个层次，哦，那修这个定呢，是为了要在向上得到慧的功德，哦，可以吗？哦，好，那修慧还要增上得到什么？解脱的功德，对吗？哦，都是有一个增上，你有一个往上的一个目标了，哦，好，那渐次修上去就是清净的戒得到清净的定，哦，清净的定得到清净的慧，这样一层一层修上去，可以吗？哦，那辗转增上就是在还没得到清净的戒之前，我们以一分这一个不，也不是说清净，就是说一分的戒行能够成就一分的定，一分的定能够成就一分的慧，那就是有漏的戒定慧一圈，然后再提升有漏的戒定慧一圈。大家有没有走过楼梯啊？圆形的楼梯有没有？啊，不断不断这样往上爬。戒定慧一圈，戒定慧一圈，听得懂吗？哦，就是还没有达到有漏，但就是还没达到无漏，哦，那就是一个层次的戒，然后就得到一个层次的定，哦，然后得到一个层次的慧，哦，那在这个慧又能够加强我们这个戒学的一个清这个向上的一个层次，哦，更上一层次的戒，更上一层次的定，更上一层次的慧，就辗转这样，哦，好，这个就是所谓的辗转增上了，哦，好好，那导师特别有谈到在经论里面谈无分别智谈的最详细的就是四大圣论，哦，所以我们当到了这个增上会的时候，我们会慢慢的来这个一起来学习这一部分，哦，他讲的蛮细的，哦，好，说是其他论点所没有，是本论的特色所在。好，我们就期待到增上会学的部分，哦，好，那第九项叫做彼果断，哦，彼果的彼什么意思呢？这边就是三增上学，可以吗？三增上学的果，可以吗？啊，哦，彼果就是三增上学的果。修三增上学的果是什么呢？涅槃嘛，对吗？啊，哦，无住涅槃。啊，哦，好，那这个彼果就是涅槃。啊，哦，这个断 就是这个涅槃的一个意义啦、哦、这个断就是烦恼止息嘛，我们烦恼止息名为涅槃、哦、所以导师说这个彼果断就是彼果就是断、哦、你会看到很多这一种解释啦，这个是印度的这个语词才会比较多、哦、中文偶尔也会有这一类的、哦、我们遇到的时候再点出来了、哦、就是两个语词它是同义语、哦、彼果就是断就是彼果断、哦、好，那导师接着有在做一些说明，佛所得的果有可以做二类的说明，一个就是智，一个是断，这两种果。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呢，主要这边要求是追求的啦、啊、就是智与断这二种果、啊、好，那我们看到32页。好，那这边的这个彼果也就是这个断呢、啊、它的内涵呢就是无住涅槃、哦、那无住涅槃什么意思呢？不住生死也不住涅槃，这很难理解啦、哦、但是这个是佛的境界，可以吗、哦、好，那于无住大涅槃中现起一切法，然后呢一切都去向极灭、哦，于涅槃中可以现一切法，然后一切又去于极灭、哦、也就是这个意义称为涅槃，可以吗、哦、那导师这边特别提醒我们不要认为呢、哦、这样的一个无住涅槃与这个声闻、哦、的这个灰断涅槃、哦、一样。什么叫灰断涅槃呢？对，灰身泯智了、哦、这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角注第72、哦、好，导师说这个小圣学派对、涅槃有三种不同的解说、哦、那第一种就是、有部经部所说、哦、如来涅槃后是灰身泯智、哦、那涅槃是解脱生死轮回痛苦，不再受生，不再起这个身心作用、哦、就像这个将树根截断、哦、从此不会再发芽生叶。好，那如来证入涅槃呢，灭去有漏身相，没有32相80种好。依他们说，依他们就是有部跟经部、哦、智慧是身心合而发生，那身心既然都止息了，那智慧当然就泯灭不起，所以灰身身灭了嘛、哦，智也怎么样泯灭不起、哦、好，那这边后面导师有一句话，导师说但这不是否定如来证入涅槃执着什么都没有、哦、而是说涅槃无为是不可思议不可分别的、哦、不能说他有这样或是那样。这什么意思、啊、这有点难懂了、啊、也就是说这个声闻的学派他们会认为灰身灭智了、啊、那其实这个灰身灭智它是基于经里面所说的一些譬喻，因为阿含经里面对涅槃没有太多的描述、啊、就是烦恼止息，这是一个标准的答案。什么是涅槃？ 烦恼永息，对吗？哦，那会用一些譬喻了，哦，那这些譬喻呢，导师声闻学派就会用灰身敏智这样的一个语词来描述，哦，那导师应该是说那些譬喻呢，主要不是要说明什么都没有，而是涅槃无为，不可思议，不可分别，哦，这个智的这一种所谓的无分别啦，哦，因为大圣就讲无分别嘛，哦，好，所以也就是佛入灭之后，他的这一个身心呢是不可思议、不可分别的啊，不能说他有那样或是这样啊，大概可以这样来理解了啊。这边导致说，在圣典中很多经论对如来的涅槃做这一一解说啊，那。不过这一解说不容易为一般世俗之见所信受的，哦，什么意思？佛入灭之后就跟我们没关系，怎么可以没关系呢？哦，我们还有事情要请他帮忙的嘛，对吗？哦，所以跟他呼喊他要有一些反馈，懂意思了，哦，慧生敏智就不会有这一些情况发生啊，哦，所以这主要不容易为一般世俗之见所信受啊，哦，或者是说超越分别，那到底怎么回事啊，哦？这一种不是很明确的讲的，比较抽象的，一般人是没办法理解的、信受的啦，可以这样来理解啊。哦，好，所以导师这边说，不要以为就好像没有任何的这个身心的活动，哦，懂意思吗？佛有三身嘛，对吗？哦，法身是不动身，对不对？哦，但是他会如摩尼珠妙用力群身，对不对？哦，还是可以给我们一些帮助的嘛，哦，然后还有这个报身跟化身，对不对啊？它各利益不同的这一些众生，不同层次的众生啊。所以佛的涅槃，在大圣跟声闻的对佛的涅槃的理解或是解说呢，啊，会有所不同。好，再来无住涅槃。那导师说，本论说是转依离染所显的真实性，大家看得懂这句话啊，哦？真实性就是诸法实相啊，哦，主要的无住涅槃是什么？真实性，真实性怎么获得？转依离染所得或是所显嘛，哈，哦。所以涅槃一般我们讲的是烦恼止息，但是他这边讲的是诸法实相，哦，其实烦恼止息、诸法实相这个都是在描述同一件事情，但是用不同的角度来描述，哦，烦恼止息是从修行者身心的这一个角度来说，对吗？哦，那涅槃也就是悟诸法实相嘛，你为什么能够断一切烦恼，就是彻底的了悟诸法实相，懂意思吗？这一些事情都是相关联的，哦，是同一类的事情。大家听过能跟所嘛，对吗？哦，能所，哦，能就是能观，所就是所观，就是主观跟这一个被观察的啊，哦，对，心跟境啊，哦，好，那有时候为了要让这个描述的内容好理解，那就会从某个角度来说啊，哦，或是从某个大家熟悉的一个情况来说啊，哦，但是呢， 种角度，它有时候会根据这个众生的根性不同，那就会有不同的角度来诠释啊，所以会有不同的一个说法。其实讲的都同一件事情啊。好，好，所以这边的无住涅槃其实就是法性嘛，哈，可以了啊。好，那接着导师说，断烦恼还有所知恶障所显的法性，确实是不生不灭，所以涅槃是不生不灭的。法性不生不灭，法性又是无住涅槃的一个内涵，对不对？好，那接着导说，但大圣的法性或是心性呢，是具无为功德、称性功德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无住涅槃，它的内涵是什么？法性，对不对？法性呢？一般都是对它的描述是不生不灭啊，不生不灭，也就是我不能说它有或是无，可以吗？啊，就是它是一种超越的了啊，不太会用正面的一个的这一些表述来描述它啊，那好像就什么都不能说了，但是导师说。在大圣的这个法性或是这个心性呢，它是有无为功德啊，无为功德就是称性功德，这个称就是相应啊，性应该就是这个法性，可以吗？啊，所以它是有功德可说的啊，而不只是不生不灭这样的一种否定式的描述而已，可以吗？哦，那这一种称性功德什么内容呢？哦，这边导师有举例，哦，就是如来藏佛性以及那不离法性而即法性的无为功德，哦，也就是常乐我净，哦，常乐我净这一些语词在声闻对涅槃的描述比较不会出现，声闻点教点的这一些描述都是什么？不生不灭，烦恼永息，它不会给你正面的一些语词的一个描述，哦，常乐我净，哦，好，所以导师说的如来藏佛性以及不离法性而即法性的无为功德，就常乐我净都是依此而建立的，哦，这个此指什么？应该就是这边所说的无住涅槃了，可以吗？哦，好，那世亲世论所说最胜种类自体就是这个，哦，这个是哪个？哦，就是无住涅槃，哦无住涅槃，哦，好，这当然这个是佛的功德了，哦，有时候大家没办法理解，大家不要觉得气馁，哦，因为它是佛的功德，你能够理解那很特别呵呵，表示已经被讲得很浅了我们才能够理解，对吗？哦，那跟佛的真实功德也是有差距的啦，懂意思啦，哦，所以有时候在讲佛的功德，我们大概能够体会到一些就可以了，哦，这个常乐我净它也是要表达一个意象，哦，超越时间，哦，这个就是常离一切苦就是乐嘛，哦，然后自在无累就是我，对吗？哦，那当然就是离一切的垢染就是净，哦，大家不要去想象一个什么具象的那样的一个样子啊，哦，它这些都是要表达一种殊胜的一个境界了啊，哦，明白，只是用比较正面的一个表述方式啊，哦。一般在大圣佛典在描述佛的境界，或者说这些涅槃的时候呢，在佛教有一个术叫做 遮显，遮遣是要把东西排除啊，遮显就是把东西遮了之后，你就会看到它，呵呵，可以吗？啊，导师有做个譬喻啦，就是我们要画月亮怎么画？把旁边涂黑，中间留一块圆圆的，那个就是月亮。我们也没有画，我们是画的是云嘛，对吗？啊，没有画那个地方就是月亮，就是不要的东西把它遮起来，就显示出它的一个功德啊，可以吗？大部分对于这一些不可思议的这一些内容，都是用。对，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啊，比较少会用正面。正面就是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那众生就会想象一个具体的一个什么样子啊。那个样子已经跟那个功德已经差很远了啊。所以一般呢，在这个声闻的教典，比较是用遮的一个方式啊。那大圣他就会用比较是表的方式啊，表显啊，好，再来就是比果智了啊，比果智，那个比果智呢啊，就是他的体呢就是三种佛身啊，那这边的比果智，也就是这个三增上学的果。就是智了啊，比果就是智，名比果智啊。好，那导师再把前面的部分再做一个啊，一起来跟这边做一个对比啊，就是约断障即灭边说啊，即灭嘛啊，是断一切烦恼所知啊。这样的功德，那我们说这个果呢是无住大波涅槃啊、哦。那约显现的智慧啊、哦，所以有断障的即灭边显现的智慧边，可以吗？那就是圆满的无分别智，就是三种佛身，所以。无分别智又依三种佛身来说明啊、哦。好，那这三种佛身呢啊、哦，接着导师有搭配八识啊、哦，第八识转成大圆净智，第七识转成平等性智啊、哦。那这两种智是什么？自性身，可以吗？自信身的内涵啊，好，它的本，它的这个体性呢是常住的了，所以它是不生灭的啊。好，那再来呢，第六识转妙观察智，那这个是受用身啊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内涵啊。好，那前五识转成成所作智。那这是变化身的内容啊、哦，内涵。这二身是指哪二身呢？受用变化，对，它是无常的啊、哦。所以佛的三身有这个常住跟无常，对吗？啊、哦，那常住比较是跟法性啊这一类是。合为一的有没有啊、哦？好，三身的作用，自性身是以解性阿赖耶识离障为自性啊、哦。解性阿赖耶现在还没离障，我们对不对啊、哦？离障之后就是自性身啊、哦，由自性身现起一切。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呢，受用身的作用是什么？为地上菩萨现身说法，那这个叫他受用。然后呢，受用一切法乐是自受用、哦、 所以受用身又有他受用跟自受用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以这样理解了。好，那变化身是为声闻现身说法，所以声闻从这样看起来，声闻他不会看到受用身，对不对？也不会看到自性身。菩萨呢，菩萨看到是受用身了，他应该也看不到自性身，对吗？好好，再来总结。那由此说所说的这个十种殊胜呢，就能够显示大圣异于声闻。那异于声闻就跟声闻不同啊，可以吗？这边主要是差别异，也就是十种殊胜的第一个意思叫差别。殊胜有两个意思还记得吗？差别跟什么？超胜，胜过他，不只是不一样，而且比他好，可以吗？好，我们看到33页。所以前面是差别意，对不对？好，又显最胜，也就是在大圣整个佛法中是殊胜，不但与这个小圣不同，因为这十义呢，世尊但为菩萨宣说，不对小圣说，这是殊胜的第二义，超胜义。好，所以这十相如此殊胜，绝非小圣说有，因此可知但依大圣才有这样的殊胜法门，也就是实相呢，只有大圣才有，声闻没有。那以上就是关于这十种殊胜内容的一个说明了。接下来是要显大圣是佛说，那这一部分呢，就下一节课再继续，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